王毅表态 APEC 逼美国让步，华府送翻三只大熊猫息信号。费城白人暴力抢劫事件震惊全美，塔吉特关民主党州门店。TikTok 挑战再夺14岁女孩性命 ，TikTok 高管被揭赴美指挥。SpaceX 获五角大楼首份太空军合同，星链为台海备战。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9日礼拜五，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APEC 峰会11月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习近平会不会出席，拜习会会不会顺利召开，直接关系到美中接下来的走向，亦影响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共外长王毅在记者会上对 APEC 表态，暗示美国要做出让步，而中共国安部超越部门界限，对美国发表极为强硬的讲话，令拜习会变得更复杂。同时，华府年底之前将会把美国动物园内的三只大熊猫归还中国，这个举动释放重要信号。请看报道。
拜登多次表示希望在 APEC 峰会见到习近平，而美国国务卿、财经部长、商务部长先后访问北京，都是为拜习会铺路，但中共外交部一直没有正面回答。近期美国安全顾问沙利文和王毅会谈之后，可以看到美中双方都并没有做出什么破格的事情。拜登一直希望在大家不反面的状况下维持高层互动，而北京亦不希望美中关系出错。9月26日，中共外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表示， APEC 不应是挑起对抗的角斗场，呼吁美国要展现开放、公平、包容和担当，为会议顺利进行创造更好的条件。与此同时，中共驻美大使谢峰今日表示，稳固中美之间的局势，拜登政府可以从我做起，从实事做起。有学者认为，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受美国制裁，目前仲未受邀参加旧金山的 APEC 峰会。王毅的表态是暗示美国做出让步，为拜习峰会扫除障碍。另外，王毅仲提到，多边外交是中国展开元首外交的重要平台，受到习近平的高度重视。但是关于出席 APEC 的安排，中国正在同各方保持沟通，会适时正式发布消息，亦就是说北京仍然在度含糊其辞，没明确透露习近平会不会出席。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子东对大纪元表示，中共闪烁其词、放高姿态，无非是故意抬高身价，要同美国讨价还价，希望获得更好的条件。而台湾资深政治军事评论员黄鹏孝对大纪元表示，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习近平个人，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未有下达指示，外交部亦在等习近平的决定，没办法给出答案。虽然中共外交部含糊其辞，但中共国安部已经超越部门界限表达了观点。9月4日，中共国安部就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发文明确表示，要想真正实现从巴厘岛到旧金山，美国需要拿出足够的诚意，中国绝不会因为美国的几句漂亮话放松警惕。值得关注的是，好像中共领导人出席20国集团 APEC 峰会这些多边经济合作重大峰会的筹备，一般由中共外交部国际经济司主要负责，而中共国安部发文对 APEC 峰会指手画脚，似乎超越了部门的界限，咁令拜习会变得复杂。在27日，华府的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宣布，年底前会将园内的三只熊猫归还中国。虽然大熊猫在美国是有租借协议，但是外界认为美国归还大熊猫的举动是为结束熊猫外交画上句号，咁亦再次印证了北京同华盛顿日益紧张的关系。 据美国之音报道，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访问中国之后，中共第一次将大熊猫轻轻和玲玲送给美国做礼物。当时在华盛顿还掀起了大熊猫热潮。之后中共觉得熊猫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能够吸引众多粉丝，同时亦能够作为支持熊猫保育计划的潜在收入来源。因此继续向华盛顿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动物园出借大熊猫，咁被称为熊猫外交，亦成为了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好多国家将熊猫变成和中共维护关系的大事。2000年以来，中国将大熊猫租借给美国国家动物园，每年的租金大约是$1,000,000。根据双方协议，即使是在华盛顿出生的小熊猫会被送回中国。近年在美中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熊猫所带来的政治意味亦越来越浓厚。先前在美国国家动物园出生的三只小熊猫已经被送回中国，而美国其他动物园的大熊猫最近亦相继被送回中国。今年2月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的大熊猫洛洛突然去世，引发中国网民的愤怒。中国官媒仲借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话咁系美国对华的强硬政策所导致，呼吁美国多照顾中国人民的感情。前美国国务院经济与商业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唐伟康 Kurt Tong 透露出一个信号，他表示中共政府倾向于将大熊猫赠送给和中国关系正在上升的国家，作为中共软实力投射的一种形式。而目前中美关系的态势，美国将合同到期的大熊猫送回中国，而中共当局亦允许送回去，咁并不意外。9月27号，荷兰的奥维汉兹动物园三岁大的熊猫繁星亦启程送回中国。近几个月来，由于荷兰决定跟进美国限制先进晶片设备的销售，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9月26号晚间，费城的市中心出现了震惊全美的数百人大规模暴力抢劫事件。一条精品街被一间一间的暴力抢劫，包括苹果店、Lululemon 等商店，还有人直播煽动更多人前去抢劫。而美国知名超市塔吉特已经宣布关闭4个民主党州的9个门店。请听报道。
在26号，几十名劫匪涌入费城的苹果专卖店，粗暴地将安全绳扯断，然后将柜台上的 iPhone 15系列手机以及 iPad 等苹果产品全部抢走。警方全体出动，亦只捕获了52人，缴获了几把枪。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据报道，事发在晚上8点左右。此前有一场所谓的和平抗议活动，因为一名费城警察在8月14号射杀了一个叫做埃迪伊里扎里的非裔司机。由于警察在检查的时候发现伊里扎里的手里面拿着刀，结果他被警察击毙。开枪的警察随后遭到检方起诉，不过法官在9月26号宣布警察无罪释放，引发了非裔群体的不满，于是有了最初的和平抗议活动。而活动还未结束，就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暴力抢劫事件。不过亦有报道称，大规模抢劫事件和和平示威无关。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当时抢劫的画面，场面异常混乱，震惊全美。更离谱的是，现场还有网红开直播煽动抢劫，以至于加入暴力抢劫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个网红叫做戴加布莱克威尔 DJ Blackwell， 他在社交平台上的直播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最后警方循住定位将他逮捕。目前有组织抢劫猖獗，安全问题日益严重，令美国业主难以为继。9月26号塔吉特公司 Target 宣布在10月21号关闭4个民主党州的9间门店。公司在声明中说， 关闭门店的主要原因是盗窃和有组织零售犯罪问题的普遍存在，不单止危及员工和顾客的安全，亦削弱了这些特定门店的生存能力，而且是经过多种努力，包括增固第三方警力等措施之后，仍然无法抵御。受影响的有纽约州、华盛顿州、加州和俄勒冈州的九间门店。而据全美零售联合会报告称，有 81% 的零售商说2022年暴力事件增多，而加州在2014年的一项名为47号提案的极左法律竟然将盗窃950元定为轻罪，咁造成劫匪大摇大摆进入商店攞嘢走人。而今年5月，名牌精品百货诺德斯特隆 Nordstrom 已经因为担心不安全，关闭了在旧金山市中心开了35年的著名旗舰店。
TikTok 一直因为各种极度危险的挑战而造成伤亡，被人诟病批评。近日又爆出一名年仅14岁的爱尔兰女孩梅斯卡尔突然身体不适，陷入昏迷后身亡。警方怀疑这个同佢参与 TikTok 的融化挑战有关。请睇报道。
综合外媒报道，据当地警方调查，梅斯卡尔的死因疑似同 TikTok 挑战有关。报道指出，所谓的融化挑战是指将除臭剂、汽油、金属漆等喷雾产品喷到衣服上，再用这件衣物包住面部来吸食这类化学物，借此迅速达到短暂亢奋。这种不幸消息传出之后， TikTok 发言人立即发声否认这个挑战是在 TikTok 上传播流行，更声称目前平台上已经禁止同融化挑战有关的内容。梅斯卡尔就读的学校亦发文悼念她，形容她是一个善良、活力充沛、可爱的年轻女孩，无法用言语形容此刻的悲伤，愿她安息。报道指出，这样的行为可能导致心脏病发作、癫痫发作、窒息、昏迷、身亡，或造成器官损伤等严重后果。今年3月就曾经传出澳洲的一名13岁少女海恩斯亦因此而丧命。 TikTok 是中共对海外渗透的一款软件，早已经引起美国的广泛关注。华尔街日报27号报道，日前 TikTok 员工向美国参议员告鲁兹的幕僚作证， TikTok 是受北京控制。今年初以来，TikTok 发生一连串人事变动，很多高层主管已经从字节跳动的北京总部直接调派到美国，字节跳动就开始参与更多 TikTok 的战略决策，根本不是对外宣传的。 TikTok 的美国营运方式是独立和字节跳动之外的讲法，而 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资3月在美国国会的作证涉及不实的虚假陈述，希望国会就此展开调查。而美国很多国会议员一直认为 TikTok 是中共的工具，并且包含伤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内容，应该在美国禁用。而纽约时报去年9月亦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周受资的决策权有限，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他才是真正掌握实权的人。
9月27号，美国五角大楼宣布马斯克的 SpaceX 在这个月初获得了一份重要军事合同。 SpaceX 将根据星盾计划为军方提供定制的卫星通讯服务。外界认为美军正在为可能爆发的冲突提前做准备。请看报道。
美国空军发言人斯特凡尼亨 Ann Stefanik 证实，这份星盾合同规模达7000万美元，为期一年，主要是为军方提供覆盖端到端服务、用户终端、辅助设备和网络管理等多个领域。合同的第一阶段大约1500万美元将分配给 SpaceX， 为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岸警卫队的54个任务合作伙伴提供支持。 SpaceX 去年推出了星链的变体星盾，目前正在为政府实体提供安全的卫星网络服务， 星盾计划的模块化设计基于星链 2.0 平台，外形高度一致，但可搭载不同载荷，为军方提供更大的灵活性。我们都知道，在俄乌战争中，星链起到了关键作用。乌军在战场取胜的很大原因是依赖星链卫星通讯系统。马斯克甚至曾经警告普京，星链卫星可以改变导弹的飞行路线，直接打翻莫斯科。近期乌军计划用无人艇袭击停泊在克里米亚海岸的俄罗斯舰队时，而马斯克下令关闭了星链服务，咁导致乌军的无人艇失去了方向，未能突击成功。而在美中角力的紧张局势下，五角大楼亦越来越对星链产品非常感兴趣。在27号，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展开第二次辩论，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对手，并且说将以硬实力方针应对中共。硬实力一方面指的是产业经济上威胁，一方面就是中共在太平洋和台海军事上的扩张。而美国众议院对中战略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表示，习近平意图推翻美国全球超级大国地位之际，美国需要一位有抗中计划的总统。他补充说，希望能够看到参选人面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中共日益扩大影响力等问题，其中最显然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保卫台湾。一旦台海擦枪走火，星链计划将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自2018年以来，星链已经将大约3000颗卫星送入太空。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